亲爱的朋友，在零点时刻，您在做什么？在想什么？零点时刻，让我们一起来品味五味人生。
夜阑人不静，零点零距离。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
好酸呐、啊、
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、人生五味瓶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，我是主持人何晨星。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张弟兄和王姐妹来到我们中间，他们有美好的见证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来一起听他们神给他们的领受和带领。王姐妹，你能讲一讲在你信耶稣的过程中神给你的经历吗？
大家好，千言万语啊，能说一句是感谢神。但是回顾起来，从刚刚信主就特别渴慕，正好那个教会有姊妹跟我说的，哎，有那个短波收音电台可以听那个福音广播，我就去买了收音机，但是在家里都听不到，因为干扰特别大。后来那个我先生告我的，拿一个自行车车条伸到窗外，这边缠上电线，再缠到收音机的天线上，哎，就真的听到了。还听到了，主要是良友电台，正好是在99年年底的时候嘛，播到了良友圣经学院。那天我还记得印象特别深，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题。哎，我一想，那我赶紧把第一期的期末考试题做完，我就可以顺着就往下第二学期开始听了嘛，就开始了我的圣经的学习的这个路程。每天差不多有3-4个小时，后来4-5个小时，最长的时候有7-8个小时坐在那里如饥似渴的听。我记得听过的是像新约概览、旧约概览、耶稣生平、基要真道。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有一位叫卢文的牧师的使徒行传，对我特别的有帮助，就是看到了初期教会的建立，还有最爱的保罗他整个的宣教的路程。我自己当时还在那个圣经上写，这也应该是我该走的路。在这个几年的学习之中，我想是保罗对我的影响特别深呢。保罗最著名的在大马色路上的一句话就是，主啊，你是谁？这句话是对我能够认识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。信主的时候先得认识耶稣，耶稣是谁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了，哎，耶稣是外国人呢、啊、我们不能信外国人的宗教。我就笑，我后来觉得那其实马克思也是外国人，而且耶稣和马克思都是犹太人，中国人其实是在马克思和耶稣中间在挣扎。那我想我就一定要了解清楚耶稣他到底是谁。耶稣他降生，他应该是说他本来是神，他只不过是在历史的某一时刻降生在巴勒斯坦那个弹丸之地。他在世上才33年半，他出过一次国，就是被希律王逼迫的时候逃到了埃及。他一生才33年半，也不过是70多平方公里的那么一个弹丸之地，却影响了整个世界。为什么？那学习了四福音书，包括后来又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整个的学习，我确实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真神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他是真神呢？是整卷圣经介绍的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在介绍耶稣基督。从创世纪前3章特别看到了宇宙万物是神的创造，人是神的创造，这点我特别的感动。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人不是猴子变来的，人是很尊贵的，很荣耀的，这点我特别有感触。我是神的宝贝，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，所以我要尊重每一个人。看到第2章的时候就说神是用泥土造的人，我知道了人是有限的，人只不过是一个泥土，确实人的身体的元素跟泥土差不多，这点我也就接受了。 人是泥土造，而且中国很多诗句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嘛，也是把人身体作为泥土一样。但是特别宝贵的就是说神吹了一口气给人，中国的传说里头是也捏了两个泥人然后吹了一口气，我想这也是有点杜撰嘛，也是从圣经中得来的一些个启示。可是中国人的这种启示呢，有点 只在普遍启示之类，而没有救赎的那一个层面，所以就在人之间绕来绕去。但是人是有灵的，上次我也在讲了，我母亲就说她灵魂出窍的那个事情，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，而且这个灵魂是特别宝贵的。后来也学习了圣经中的说是人死了以后呢，肉体归于尘土，灵要归于赐灵的神。归于赐灵的神这一点使我也想到了永恒的问题，但人不是死了拉倒，为什么呢？人的灵要去神那里头，要向神交账。下边的就是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，后来神就给人了一个命令，让人在伊甸园里头，生命所有树上果都可以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可以吃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后来看，哎，夏娃吃了果子，又给他丈夫吃了，还没死，而且亚当还活了500多岁。那么这个死的含义是什么？后来在学习中又知道，哦，这个死其实最主要的是跟神的关系的隔绝，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人是有神的生命的，你不听神的命令就跟神没有关系了。用通俗的话来讲，我们都是父母生的，从小都得听父母的话，长大了以后叫做翅膀硬了，可以父母说什么不听了，但小的时候不听父母的话真的得死啊！父母让你吃什么东西你不吃，父母让你不要做什么东西你去做，那一定是找死了。所以用这个为人父母的这个经历来讲，我想我接受一定要听神的命令，不听神的命令就跟神没有关系了。所以这个死首先一点是跟神的关系的隔绝，第二点也确实是有死亡，你没有神的灵了你就面临着死亡了。可是神他真的爱我们，他虽然给我们撵出了伊甸园，但他让我们在世上来尝一尝，你离开神你个滋味真的是漂泊，是苦难，所有很多的罪恶都是因为背逆了神，离弃了神才产生的。很多人就疑惑，这个神他干嘛造两个树来让人选择呢？就是神给人的一个宝贵的自由意志，神更尊重我们每个人，他让我们每个人选择来跟随他还是拒绝他。当你选择拒绝神的时候，你就是死亡，就是罪恶。这是人的有限性，人还是有灵的，人也跟神是有约的，人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人是有罪的。可是神他还给人一线希望，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而且还给人用皮子做衣服来穿，其实这都是救赎的预表。人又是有盼望的，人是尊贵的，人是荣耀的，人是有限的，人是有灵的，人也是跟神有约的，但是人也是犯了罪的，可是人是有盼望的。而这个盼望是必须在耶稣基督里。凭什么就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呢？因为他是真神，他是造我们的真神，他赐为我们生命，就因为这个。但后来说的救赎的话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来到过世上，他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凭这个就要信他。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首先一点是人，因为人有宗教性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在追随寻找神，但是人找的那都是假神，而真神他是来到世上来找我们，敲我们的心门，告诉你孩子回来吧，你回到独一的真神的怀抱中。区别第一点是在这里，第二点我的体会就是说，真神他是为我们死了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也就是假神，他没为你没为我死，而他自己死了，世上都有他们的设立。耶稣基督只有一个空坟墓，有一个歌叫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，世上没有耶稣基督的尸体，因为他是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但第三天死里复活的真神，就凭这个我们要信耶稣。 但更主要的就是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这句话是深深的感动我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人，别说是害死你的人了，就是瞪你一眼或者见在你面不理你，我们都觉得很不舒服很不高兴呢，更何况害死你。当害死他的时候，他还在求天父为害死他的人来找理由，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胸怀，只有耶稣基督，他是真神。我是在这句话面前跪下了，我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爱我，爱我们每一个人的。
我要歌颂你，歌颂你力量，歌颂你无限慈爱，因为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赐恩给我的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你而来，唯独你是我磐石，我的拯救，我的高台，我永远不动摇。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奇妙作为，你为我钉在十架上，人算什么，你顾念我，你慈爱拯救我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奇妙作为，你的恩典何等宝贵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我要歌颂要你的生命，我的救恩是从你而来，唯独你是我磐石，我的拯救，我永远不动摇。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奇妙作为，你为我钉在十架上，人算什么，你顾念我，你慈爱拯救我，要敬拜你，歌颂你奇妙作为，你的恩典何等宝贵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我要歌颂你名，荣耀你的生命，要敬拜你，歌颂你奇妙作为，你为我钉在十架上，人算什么，你顾念我，你慈爱拯救我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奇妙作为，
仰望星空。
虽然我们看不见那位全能的主，但他正鉴察我们。今天就让我们立志只做他眼中看为正的事。
历代志下34:2，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不偏左右。
在2002年，我们女儿上了大学以后，她是一定要上外地去了哈。我们两个人就等于算空巢家庭了。我就想，哎，我服侍大学生不就是服侍我女儿吗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，就开始了服侍大学生。我觉得我们也蛮祝福了一些大学生，因为大学生差不多都是从外地到北京来的。其实有些人在讲，他们从陕西啊、甘肃的那个山沟里来的，到了北京其实都连洗澡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，到了浴池就在这站在那里都不知道怎么洗澡，后来教他们洗澡，包括像路灯呢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没有看过。这样的学生从这个山沟里来到了大城市，蛮有迷茫，蛮有困惑，特别愿意来教会。尤其是我们做一些饭给学生，学生说你们的饭有爱，学校食堂的饭没有爱。有时候他们带我们做的一些吃剩下的饭回宿舍，同学还跟他们开玩笑，哎，你们带剩饭回来了。这个剩他说的不是剩下的剩，而是圣洁的剩。慢慢的从十几个、二十几个，甚至到了上百个学生来到主的面前。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100个学生里只有2个北京人。这个是因为外地的到北京来，他好像感到离开家了，更需要爱吧。所以我们觉得蛮有价值和意义的，来给他们介绍耶稣。在唱歌，在查圣经这个之中，他们在寻找真理，看到他们的成长，我们也蛮高兴。像中秋节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拉的70多个学生啊到郊区去，白天做烧烤，晚上又弄一个篝火，大家弹着吉他唱着歌，正好月亮也挂在天上，很高兴的讲了一番，就是正本清源画中秋。中秋节其实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一个团圆节日，但你要先和神来团圆，你才能够真的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那个感情的抒发。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学生。其实在服侍学生的时候也有一些个故事了，比如说我们女儿出去了嘛，这回她倒知道了回家好，所以五一十一就一定要回家。可是我们的营会基本都是五一和十一来做，她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出去营会了，只能最后一两天我们跟她在一起，她剩下那些时间她就飘在叔叔家呀、姑姑家呀，就这么走。最后一两天我们跟他聊一聊，然后送他走。回过头来这十几年有好多学生也都成家了，你就看着他们整个的那个成长过程其实蛮欣慰的，特别是给我那个满脸的喜乐的那个样子也祝福了很多人。好多学生也都说了，看你的那个脸我们都觉得就是信耶稣真的是蛮好的，我当做什么这句话也是牢牢的在我心中，我做的一切事情其实都是在服侍主，觉得不管受什么委屈也好，疑惑呀不解也好，我们一转脸就过去了。在教会的服侍中，只要说你仰望主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，你什么对你来讲都不在乎了。重要的是你要看到主耶稣怎么看你，特别是马太福音的7章，不是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，这个是对我们挺大的提醒。服事其实本身是造就我们自己生命的，真正的是做事还是真的是在做人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施洗约翰的那句话是对我们特别大的提醒，就是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走到了衰微的那一个阶段。在服事是也是这样的，就是开始原来是被称为老师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学生工作，现在也是什么老姊妹啊，什么阿姨啦，觉得 刚开始还真的觉得有点一丝丝的那种不快，那就求神赦免，求神赦免我们自己，一定要接受，别说说叫你老姊妹了，就叫你一个谁谁谁的名字又有何妨呢，你就接受这些称呼，你就放下你自己，你别觉得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和身份。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挺自由的，内心的那种自由蛮感恩的，而且觉得我们只有一件事，传福音查圣经，这是我们到老只有这么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所求所想吧。求神能够让我们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头能够广传福音，能够跟有需要的人查考圣经。特别的感谢电台和良友圣经学院当时对我最初的这种帮助，学习是我在学习圣经的这个良师，也是在我们属灵生命这条路上的益友。愿神来祝福良友电台和良友圣经学院，也希望大家有时间还是能够系统的学习神学的一些教育，因为中国确实是在信仰的这方面有一些个限制呢。广播应该是说比较好的一个学习的方式，再有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学是最好了，学习完以后能有一个互相的讨论。良友电台的它是借广播传福音到地级，我觉得这个口号是很好的。当然地级有一个是属于地域上，我们中国呀、加拿大和美国，但更重要的地级其实是人的内心，我们做的很近在咫尺，但我们心可能是会远的十万八千丈的。只要你信主和不信主的，那就真的像地级一样的。所以求神能够让我们把人的心意都给夺回，特别是中国人，神他生了这么多的中国人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他爱中国人，他要拣选更多的中国人来传扬福音。
感谢王姐妹的分享。那王姐妹最后还有几个问题，就想知道您最喜欢哪一首赞美诗歌呢？
有一首比较古老的，就是父啊创世之前你选我们爱无限。父啊，就在创世之前，你嫌我们爱难赎，这爱深厚，激励甘甜，吸引我们归耶稣。这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圣诗，但是觉得这个诗里头谈到了神的创造，谈到了神的救赎，谈到了圣灵的引导，觉得蛮激励我们的。
圣经里面哪一段经文对您有很多的启示或者鼓励呢？
要说起来，圣经中的经文都蛮有价值和意义的，但应该是说最鼓舞我的应该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18-19-20节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去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话对我特别的激励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耶稣基督了，所以我们才要去，而不是让人家来。你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而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其实是这样一个教会性，耶稣基督教训我们的，我们都要教导这些受洗的人去遵守，这也是一个教义性的。他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应许。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，也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盼望和要求。我们只有传福音来教导神的话，这是我们以后一生之久的一个服侍神的一个功课和方向。
好，谢谢您的分享。我们就希望张弟兄和王姐妹在今后的日子里面，让他们一直要与主同行，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，让他们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继续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。马太福音6章33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是的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，我们要为神做那传福音的工作，要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。感谢赞美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0.0距离节目，我是主持人何晨星，愿神赐福您。高你崇高过度
荣耀里，一生年日，我赞美。